Hello, 我是默默，晚上好呀，欢迎收听我的晚安故事。周四了，马上就要周五了，天气呢也越来越热了。我呢今天把头发给剪了，剪得很短，打算这几天开始要运动起来了。那你呢，小懒虫，要不要一起啊？多出去走走嘛。好好好，那我们还是先讲故事吧。我曾经买过一种烟花，当它绽放在空中的时候，会发出无比美丽的光芒。倒不是图案有多么的奇异，而是那种光绚烂到摄人心魄。我问卖烟花的人，他是从哪买的？他摇摇头，只说了一个名字，叫烟花镇。几天后，我再一次找他，他却不见了。我好失望啊，日日思念他的烟花。所幸的是，我的工作可以到处旅行，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听是否有烟花镇。可是没有一个人听过的。难道这个地方并不在地图上？又或者，是我从未真正遇见过它？又过了许多年，我的家乡不再允许燃放烟花了。我对那种烟花的渴望越来越深。为了缓解这种渴望，我向很多人描述过，可是谁也理解不了那种烟花。难道它只存在于我的梦中？除夕夜如期而至，我吃过饭，听着无比热闹的晚会，越来越思念那种烟花了。等午夜来临，还是有人偷偷放起了烟花。我打开窗子，却又失望了起来。那不是我放过的烟花，那太过普通，也太常见了。我所见过的烟花，只需要一点燃，就足以让星空失色。就这样，我整夜的失眠，最后还是耐不住寂寞，独自步入夜色。那个人到底去哪里了？我努力回忆他的样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那双眼睛，似乎有很多的故事。对，他一定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只卖给我一束烟花。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也许我看起来并不值得信任吧。就这样走了很久，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直到月色变得清透，万物静寂，我看到一个人，他就坐在路边的长椅上。月色下，他看起来心事重重，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他好像在等我。哎，我竟然有这种想法，真该死。就这样，我毫无波澜地走过，明明很期待，却假装毫不在意。他突然叫住我，喂，停下。怎么了？要不要买一束烟花？都过了午夜了，不放了，而且我们这里不允许放烟花。我说完这些，突然就好像被什么抓住似的，无法挪动脚步。许多年前， 我也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在午夜之后卖烟花。喂，你是不是来自烟花镇？
是的，我见过你。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不见了？
我没有消失，只是你不见了。
荒谬，真是荒谬。
荒谬的是你。
我气得有点想骂他，
他却毫不在意地从包袱里拿出一束烟花，在我面前点燃了。
所有的言语都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通通消失，
所有的心情在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彻底消散。
我就这样看痴了，忘记骂他了。
他却坐了下来，开启了一大段独白，我也跟着坐了下来。
每到一处地方，我都会卖烟花，可是能看见我的人很少，即使偶尔看到了，也都少有问津。
你是为数不多问过我的人。
是的，我去过烟花镇，那里所有的人都很年轻，所有的人都会做烟花，
他们一生都在做一束烟花，他们会把最炽烈的爱放入烟花中，死之前卖给路过的旅人。
所以你看到的烟花，可能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做的，
所以它绽放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人短暂的一生。
我听到这里，吓了一跳，但也颇为感动。
难怪那种烟花如此绚烂，它可是一个人最炽烈的爱呀。
可是，如果你去过烟花镇，为什么我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啊？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地图上标记，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被人所看到。
如果你一定要去这里，就请你告诉我，什么是你心中最炽烈的爱？
啊，我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却淡淡一笑，拿起包袱缓缓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由黑到白，由深到浅，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的心里有些失落，不过回头时发现座位上还留着一束烟花。
我拿起这束烟花，亲自点燃了它。
这一次，它一升空，就好像钻入了我的心里。
我感觉我的心里有一团烈火在燃烧。
感觉这个故事过年的时候讲比较合适吧。
好，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是你心中最炽烈的爱呢？
好，可以打在评论区哦。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猫咪和毛线球。小城一角生活着一家流浪猫，猫爸爸和猫妈妈年轻而乐观，他们的孩子是一只活泼贪玩的小白猫。虽然它没有固定的家，但却过着吃穿不愁的快乐生活，这都要归功于勤劳能干的猫爸爸和猫妈妈。每当夜幕降临，小城里的小吃店就会传来一阵阵伴随着猫叫的略显嘈杂的响动。可不要误会，这可不是他们一家子在捣乱，而是猫爸爸在兼职抓老鼠呢。猫爸爸身手矫健，动作灵巧，
总能又快又准地抓住那些潜伏在小吃店里的老鼠小偷。小吃店的店主们都很喜欢他，所以为了表示感谢，他们都会大方地送些好吃美味的食物给猫爸爸。这些食物呢，大部分都进了小白猫的肚子里，而猫妈妈则会带着小白猫在各种水果店里闲逛，因为很多店主都会把它们当成能够带来好运的招财猫，所以总是会给它们投喂水果蔬菜之类的东西。运气好的时候，它们还会收到香喷喷的猫粮和漂漂亮亮的衣服。猫爸爸在抓完老鼠之后，有时也会过来客串一下看门猫的服务。他们就这样过着朴实而幸福的生活。小白猫虽然衣食无忧，但懂事的它早就在心里暗自下了决定，它要快快长大，为猫爸爸和猫妈妈减轻一些负担。这天夜里，闲下来的猫妈妈和小白猫来到了那家小吃店，正好看见猫爸爸正在后厨里舞动着爪牙，没一会儿就将一只硕大的老鼠捉了出来。小白猫被爸爸英勇的身手所吸引，忍不住也想加入战斗。小白猫奶声奶气地叫着，望着那只老鼠，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宝贝，你还太小了，会被老鼠咬到的。猫妈妈见状连忙拦住了小白猫，和蔼地摸了摸它的头。猫爸爸脸上则是一副欣慰的表情，他觉得小白猫很勇敢，不过捕猎确实需要不断的练习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他承诺等小白猫再长大一点，就会教他抓老鼠的诀窍。一年之后，小白猫长大了，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地用撒娇的语气，不停地问猫妈妈，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学捕猎呀？猫妈妈心里还有点担心，但小白猫确实也不再是一只弱小的小猫咪了。在考虑了很久之后，他最终从一家纺织店里捡来了一个毛绒球，毛线球，对小白猫说道，那你先从这个毛线球开始练习吧，把毛线球当成老鼠，学着追逐跳跃，锻炼捕猎的本领。我家财宝也是这样，天天晚上就盯着那个玩具，在那个猎杀玩具。虽然只能拿毛线球练习，但小白猫还是开心极了。它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刻开始和毛线球玩了起来。看着兴高采烈的小白猫，猫爸爸和猫妈妈心里很高兴。就这样，时光飞逝，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小白猫也成为了一只勇敢强壮的猫咪，但猫爸爸和猫妈妈却已经有些老了。猫爸爸的抓老鼠的本事不如从前了，猫妈妈呢，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天天去别人家当招财猫了。幸运的是，那家开纺织店的女店主收留了他们。小白猫还幸运地遇到了一只乖巧可爱的小黄猫，他们一见钟情，成为了伴侣。虽然养四只猫对于女店主来说有些吃力，但她还是尽心尽力地让他们一家子过上了温饱的日子。 不过，这种被收养的生活，并不是猫爸爸和猫妈妈真正喜欢的。他们还是更加的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在一个凉爽的夜晚，猫爸爸和猫妈妈把小白猫叫到了身边，神情无限的慈祥。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是个勇敢能干的好猫咪，爸爸说道。我们想要离开了，去浪迹天涯。小黄猫身体弱，你就陪着它，留在这温暖的家里吧。小白猫的心里当然有一万个不舍得的理由，但它还是决定尊重猫爸爸和猫妈妈的决定。临行之前，他们笑着安慰小白猫，告诉他自己已经把所有的生存本领都交了出去，小白猫一定会过得很好，很幸福。从此以后，小白猫和小黄猫就一起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虽然它已经是一只威武强壮的猫了，但却依然喜欢玩毛线球，就像小时候那样。它总是欢快地追逐着毛线球到处乱窜，逗得主人开怀大笑。再后来呀，他会带着其他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起捕猎游戏，将毛线球当成老鼠来抓。就这样，他将猫爸爸和猫妈妈交给自己的捕猎本领一点点地交给了其他小猫咪，毛线球也成为了猫咪眼中最喜欢的玩具之一。好了，小可爱，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了，讲了好久了。好了，晚安，明天我还在。